守约感恩的大卫。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在空中分享这好多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看到大卫好不容易当上了王，也越来越成熟稳健，而国家也开始稳稳地走上了建设的道路。好不容易他们把约柜也接回来了，对他来说终于可以有机会为天父建造一座稳固又美观的圣殿，而不只是安放在一个特别的帐篷里面而已。但是天父直接否决了这样的想法，他要让大卫知道他从来不需要一个圣殿。但这并不是否定大卫，而是让大卫记得对天父最要紧的事是去做那些他所喜悦的事情。接着他更是大大的祝福大卫，果然大卫能够了解天父的心意，他不但没有埋怨天父不给他这个机会，反而更加的为天父给他的祝福还有他的后裔一切的恩典而感恩。当然不是他们就此可以过着所谓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大卫一生都在学习，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在天父眼中的好君王好仆人。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大卫在治理国家上面，当然首先要把许多的外族给彻底的制服，不然国家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发展的。所以首先他对付了在他们当中多年的耶布斯人，把耶路撒冷攻占了下来，用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成他的首都。接着大卫就开始攻击非利士人，打败他们，然后把那些曾经被占领的区域重新都归回到以色列的管理之下。同时呢，他也打败在这段时间趁以色列混乱的时候来抢夺他们的摩押人，让他们开始每一年按着时间来进贡。没想到还有一个想捡便宜的索巴王的儿子哈大底谢，他也居然趁机想沿着幼发拉底河的区域进军，要夺回迦南地的统治权，当然还是大败而逃，被俘虏的骑兵有1700人，步兵有20000人呢。刚好大卫就从这些抢来的马匹当中留下足够的数目帮他拉100辆的战车。没想到就在哈大底谢被打败的时候，被请来帮助的大马士革有一批叙利亚的军队，就这样一字一起的被大卫也打败了，他们当中还战死了22000人。而为了防止他们再度的作乱，大卫就在这些国家里面派驻一些军队，好随时注意他们的动向。可是因着大卫的仁慈和上帝的智慧，就让这些国家真的愿意归顺大卫，接受他们的管理，还每一年向大卫和以色列进贡。果然靠着天父爸爸的带领，让大卫是所向无敌，到处都打了胜仗。大卫打败了哈大底谢，大卫就把哈大底谢他们军官们那时候拿的金盾牌全部都收集过来带到耶路撒冷，又从哈大底谢统治的两个城市比他和比罗他夺取了许多当时难得的铜。这个消息传到当时以色列北边一个名叫哈马的国家，他们的王叫做陀以王，他听说大卫打败了哈大底谢的军队，这样势如破竹的声势，加上本来哈大底谢就是他们的死仇，这时候他就非常开心的，但是也很紧张的，赶紧派他的儿子约兰去问候大卫王，祝贺他的胜利，也趁机讨好大卫。约兰带着大批的金银铜制成的礼物送给大卫，大卫收到礼物的做法果然实在很不相同，他把这些礼物包括从其他国家得胜回来的这些金银，还有他所征服的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以及刚刚提到的索巴王哈大底谢那里得来的金银铜铁，全部都收藏好，准备献给天父爸爸，让这些利未人可以用在整座圣殿的服饰上面，还有敬拜献礼的用途呢。怎么样，很不一样吧？大卫可不是放在自己的口袋哦，而是放在上帝的殿中，让上帝来使用。 在中东这个区域，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素来被称为迦南，实在是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没有想到在天父带领之下，大卫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好像一个超级强国一样。大卫虽然打败了很多的国家，可是真的把附近的大国给吓了一跳的，却是因为他们在对付以东的势力上面。有一回大卫在岩谷打败了以东的军队，杀了18000个士兵，让他在附近的大小城邦还有许多国家当中可是大大的有名起来。因为以东这个国家不但是像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大儿子以东一样是骁勇善战的，还在他们当中被传说有许多有智慧的人，这些以东人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成为他们的智囊团。所以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么聪明又善战的以东人却在大卫面前败得一塌糊涂。最后大卫一样还是把他的军队直接驻扎在以东的各地，而当地的居民最后也甘心的顺服他。当然这正是天父爸爸的帮助和他的同在，让大卫可以所向无敌呢。在政治上面，大卫已经可以统管整个以色列，而在他所做的事情上，他也尽力的保持公正，做那些对人民有帮助的事情。他也把以色列的文武的官制渐渐的定了下来，他派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带领和训练军队，还安排了约沙法当史官。其他像是祭司啦、侍卫长还有书记这些各样的官职需要他都安排好。大卫就这样一个一个把各个官职的需要都给建立了起来，他的儿子们也跟着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来学习，他每个儿子都必须做分派工作的领袖。国家的制度在大卫手下已经算是渐渐的建立完整了。安定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大卫问身边的大臣们说，
各位，你们有人知道扫罗家族到底还有没有活着的彝族子弟没有？请你们四处打听一下，如果发现有任何他的子孙，快帮我找到他，我一定会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好好的照顾他。
就这样大臣们就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个扫罗家之前的仆人叫洗巴，他们赶紧把他带着去见大卫王。大卫王一见到他就问他说，
你是洗巴吗？
洗巴紧张地回答说，
是的，大王，请您吩咐。
王继续又问，
扫罗家里面还有他的后裔子孙吗？我要照着我曾经向天父上帝所许的承诺好好的善待他。
洗巴这一听才放心下来，对大卫王说，
是，还有一个约拿丹的儿子，不过他两腿都残废了。
接着大卫王问洗巴那个子孙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当大卫王知道这个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情形之后，就派人前去把他接到王宫里面来。米非波设被接到王宫的时候，虽然他听到大卫是要善待他，可是心里面毕竟还是会害怕。当年他的爷爷可是拼命的追杀过大卫，谁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根本是要报仇呢？米非波设也只能叹叹气，乖乖的跟着去到了王宫，因为两条腿都断了，想跑也跑不了喽。他一到大卫王的面前，就赶紧恭敬的跪在大卫王面前。大卫叫着他，
米非波设，
他低头回答说，
是，我就是，大王，请您吩咐。
大卫说，
别怕，我会因着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好好照顾你。我决定，我要把你祖父扫罗的土地都照样的交还给你。不但这样，我还要你常常的来跟我一起在这里同桌陪我吃饭。
米非波设听见了，先是愣了一下，转头一想，赶紧向大卫叩拜说，
天哪，这王啊，这对你来说我比一条死狗还不如，怎么可以被大王这样照顾啊，我不配啊。
于是大卫王就叫了扫罗的仆人洗巴过来，转过头来对他说，
洗巴，我决定要把扫罗和他家族一切的财产都归给你的主人孙子米非波设，而你和你的儿子们奴仆要继续为着你的主人扫罗的家耕种田地， 那些得来的收成也要供他们家食用，而米菲波设本人也就成为你的主人，将来他要常常跟我一块用餐，成为我的贵宾了。
洗巴一听，赶紧答应了大卫王，说他一定会照着办的。就这样，扫罗的孙子米菲波设重新拥有了这些田产，也有洗巴来帮他料理家里的事。大卫就这样守住了和约拿丹的约定，每当米菲波设一起来用饭，更是让他回忆起当年约拿丹对他的好处和恩典。小朋友，大卫选择记得人家对他的好，而忘记人家对他的坏，这样的人就自然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哦。感恩的人可以是更快乐更自由的呢。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一起来当一个感恩的人吧。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